宪宗案正转向官员，中共这一招或引发政权崩解海啸。涉美领馆虚假炸弹，英男子被起诉。以色列真主党停火协议面临质疑。川普关税冲垮中国供应链，美企提前做打算。俄国警告南韩不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6日，星期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江苏、辽宁、扬州、湖南等地接连发生汽车献宗案之后，11月25日星期一，四川内江又发生巴士献宗事件。11月25日8:47左右，一部巴士行驶至内江东兴区汉安大道和建设路路口的地方，突然冲撞斑马线。从影片入边看，路上倒地的有5人。今次官方迅速发布交通报告，话司机陈某49岁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有网友表示，后来盖上了3个，交警识不识数数噶？预料之中的答复，司机健康从来不体检的，突发什么病啊？警情通报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就是为了掩盖真相。另外，学者网红罗翔11月24日在 X 平台分享一段影片，并且配上文字。中共一个官员的家属开的酒店被寻仇的民众直接炸了。现场有2名警察在维持秩序，一名警察带走一名疑似的嫌犯，另一名警察打算前往爆炸的现场，但是被现场仍然在不断爆炸的火光逼退。由于无差别的恶性献宗案频频发生，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11月19日召开党组会议，研究部署检察机关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方法。11月21日，中共公安部部长黄晓红在全国公安机关网络会议上边强调，坚决确保今年冬季、明年春天社会安全稳定，加强部门联动，严密重点部位防控，严防发生极端案件。有网友表示，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是不是代表中共公安部已经知道最迟明年春天这个国家就会大乱呢？睇公安部的会议要求，中共好有可能又要推出一系列严控、严管、严防民众的措施，趁机剥夺民众本来已经窒息残喘了的生存空间，以法律的名义从事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有网友表示，中共将人逼至这样的崩溃状态，汽车变成武器，有车就有武器，这个不是庞大的维稳体系所能够控制的。查所谓8失人员、3低3小群体、4无5失人员都解决不到问题，中共本身是这些问题的根源。亦有网友表示，汽车、拖拉机、三轮车、大货柜、高铁、飞机、无人机、斧头，中国老百姓好像在玩超现战，习总以后还够不够胆出门考察呢？11月25日正好是白纸运动2周年的纪念日。在2年前，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场大火点燃了蔓延中国各地的白纸运动。今日海外多个民运组织和个人纷纷在美国的三藩市、洛杉矶、加拿大卡尔加里、多伦多、英国伦敦、荷兰阿姆斯特丹、冰岛、巴黎等世界的多个城市集会，纪念乌鲁木齐大火遇难者和四通桥事件发起人彭立发、香港47位民主人士等遭到中共镇压的勇士，亦都为中国大陆遭到迫害的民众发声。外界认为，中国底层的老百姓和中产都已经被中共逼到无路可走。按照这个趋势，可能会发生比白纸运动更大的革命。全民反共已经不远，而灭中共官员和家属将会是中共倒台的开始。自发性、去中心化、分散式的行动可能有别于中国人几千年推翻王朝的模式。香港作家颜顺欧评论说，国家失意、政府失能、社会失序、 百姓失魂，大陆正处于一种空前的离散状态。从社会底层开始，一种肉眼可见的崩解正在发生。历史不可违逆，人力不能回天。从个体到群体，从经济到政治，从偶发到遍地开花，这条路没几长。稍有常识的人都看到结局，中共亦看到了。其实看到看不到，结局都会到来。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附近制造虚假炸弹警告，遭到英国执法部门逮捕申诉。25号的消息，43岁的帕门特在伊林地方法院聆讯，最后被警方还押候审。上个礼拜，帕门特涉嫌制造一个可疑包裹，并且放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附近，引发骚乱。警方到场爆破包裹，随后在24号从屋企逮捕了嫌犯帕门特。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声明指出，可以确定的是，美国使馆附近民众报告的巨响来自于一次警方实施的爆破行动。这个包裹并不是最初执法部门怀疑的袭击炸弹，但是事件已经引发骚乱，导致美国领事馆暂时关闭，并且取消当日的服务预约。由于这个疑似炸弹的影响，领馆附近的一条街遭到封锁。而在没几耐之前，伦敦警方在伦敦市中心的尤斯顿火车站附近亦都发现了可疑包裹，并且实施了爆破。在使馆炸弹骗局事件发生的同一日，伦敦盖特威克机场亦都在机场南航站楼出现了一件疑似违禁物品的行李。执法机构在25号的声明中指出，针对帕门特的调查和之前的可疑包裹事件没有关联。预计帕门特会在23号抵达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出庭。美国媒体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则上同意与黎巴嫩政治军事组织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但是这个想法在以色列内阁仍然存在一些疑惑。25号的消息，以色列国安部长格维尔等极右翼成员指出，目前真主党正被击败，而以色列应该持续坚持下去，直到实现彻底胜利。内塔尼亚胡在24号晚间同官员举行安全咨询会议，期间对美国的停火协议表示认同，同时准备对公众宣布草案，以及确定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的行动方式。根据 BBC 报道的协议内容，以色列和真主党正在提议为期60日的休战，协议包括令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离，同时真主党停止在这个地区设有军事存在。白宫国安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认为，双方接近获得协议，但是目前还未去到那一步。如果协议没办法获得真正意义的推进，那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可能要留到当选总统川普的任期里面继续解决。预计以黎停火协议还需要获得以色列内阁的批准。26号，这项提案将会纳入审议章程，可能会在内阁获得通过。以色列时报指出，在部分安全内阁成员的反对压力下，黎巴嫩协议的走向将是不确定的。目前停火文本已经在25号确定了，但是一些成员指出，他们还不了解和真主党达成协议的足够细节，所以没办法决定怎样投票。以色列北部受到与真主党冲突影响严重的城镇官员就说，达成协议是政府向黎巴嫩极端组织投降。在这个之前，已经有大约60000名居民流离失所一年几。梅图拉市长阿祖莱说，我不明白我们是怎样从全面胜利走向全面投降的。如果现在休战，那里的居民会去一座没有安全保障、没有地平线、被摧毁的城市。他呼吁继续打击真主党，以换取当地的和平和稳定。美国企业正在为川普关税计划做好准备，虽然川普和他的过渡团队还未正式宣布贸易政策， 但在他明年1月20号再次进入白宫之后，可能会对所有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 10% 至 20% 的关税，并且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60% 至 100% 的关税。这个会对供应链带来变化。川普呼吁给更多企业在美国国内投资创造就业机会，这样就能够避免关税。在这种情况下，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显示，自从9月以来，标准普尔1500综合指数中大约200家公司的高管在财报电话会议和投资者会议上讨论了关税的问题，认为这个会增加产品成本。海洋货运公司表示，美国航运商的本能反应是在川普实施新关税之前提前进口，以规避风险。很多知名的品牌表示需要适应新常态。劳氏首席财务官辛克指出，企业的销售成本有大约 40% 来自美国境外，所以将会受到影响。沃尔玛公司首席财务官 Rainey 认为，虽然公司销售的大部分商品都是在美国制造、组装或者种植的，但购物者购买的价格将会上升。价值30亿美金的鞋业公司 Steve Madden 表示，公司未来一年将从中国的进口量减少高达 45%。 相关政策势必会影响中国的进出口市场。加大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家杰出教授克里斯托弗唐认为，川普将继续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更多关税，以增加国内的就业人数。同时，美国公司已经开始将它的供应链从中国转移，以避免关税，并且将基地转移到东南亚，试图降低关税。全球最大的不粘涂层供应商之一 GMM 不粘涂料的前行政总裁金迪向大纪元表示，中国外包的优势已经减弱。他在中国管理住两家工厂，但由于成本太高，他在2014年将它关闭，实际上是将业务从中国外包给了印度。金迪说，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发生了几大的通货膨胀，亦不知道我们中国公司员工的薪水能够去到六位数，所以中国不再是低成本供应商了。25号的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警告南韩不要向乌克兰提供军火援助，说此举将彻底破坏两国关系。鲁登科表示，首尔必须认识到使用南韩武器袭击俄罗斯公民的可能性会彻底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鲁登科24号对国家通讯社塔斯社警告南韩，说我们会用一切必要的方式做出回应，并且威胁这个会对南韩的安全不利。首尔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和财政援助，但到目前为止还未直接向基辅提供武器。不过自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领土以来，南韩一直通过侧面的方式对乌克兰实施军事援助。在这个之前，美国和南韩曾经签署协议，由美国来获得南韩提供的炮弹和枪支弹药，然后将这些军备转送给乌克兰，相关的做法一直处于半公开的状态。而在最近，北韩加入俄国军队走上俄乌前线，这个行动令到很多南韩团体高度关注。一些南韩人士甚至励志和劝降俄国前线的北韩人，并且对乌克兰的军队提供积极的帮助。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的举动似乎反映出当局不希望乌克兰获得更多来自南韩的军事支持，同时对南韩进行威胁，以防止南韩继续协助乌克兰抵抗北韩。这个举动亦都引发西方网民的愤慨。有雅虎平台网民评论说，无论怎样，普京和北韩都需要被阻止，如果他在乌克兰取得成功，那北韩就会试图虾南韩。我想知道为什么普京没有被指控犯下战争罪，俄罗斯需要受到更多打击，俄罗斯人民要叫普京落台。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